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11月30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半小时新闻提要，拜登说新变种 Omicron 值得关切但不需恐慌。
拜登疫苗令再遇挫折，法官在10个州叫停强制医护人员接种。
北约召开外交部长会议，美国重申应对中共带来的风险。
俄罗斯侵略行动迫在眉睫，乌克兰敦促各国协助阻吓。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COVID-19 变种病毒株 Omicron 来势凶猛，葡萄牙、英国的苏格兰、加拿大等地相继出现确诊病例，全球已至少有14国沦陷。美国卫生部长贝塞拉29号以视频方式参加世界卫生大会特别会议时说，关于国际关注的 COVID-19 新变异株 Omicron， 美国将和非洲南部国家合作了解它的影响并采取措施应对。在世界卫生大会召开特别会议之际，世界卫生组织当天警告 Omicron 很可能在国际间传播，构成非常高的全球风险，而且部分地区病例激增可能引发严重后果。如果病例数再次激增，后果不堪设想，呼吁各国不要掉以轻心。世卫成员国29号开始一连3天开会，讨论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全球协议，内容涵盖各国分享新病毒的数据和基因排序，以及疫苗和药物研发等。无论会议决定订立协议或者是新的法规，预料将在2024年准备就绪。
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卫生部长29号表示，新出现的 Omicron 变异株具有高度传染性。G7 卫生部长在紧急会议后发表声明说，国际社会面临新的初步评估具有高度传染力的 COVID-19 新变种病毒的威胁，必须采取紧急行动。G7 声明中强调确保疫苗取得的战略意义，承诺将遵守捐赠疫苗的承诺，并支持疫苗研发，同时将致力于解决疫苗错误资讯的问题，这导致世界上某些地区抗拒接种。声明说， G7 将在12月份召开新的会议，承诺与世卫组织和国际合作伙伴密切合作，交流 Omicron 变异株的资讯。 Delta 变异株疫情冲击全球复苏进程，世界各地几百万人因此重返封城生活。 Omicron 变异株现踪也引发新一波全球旅行限制，越来越多的国家对南非寄出禁航令，包括美国、英国、印尼、沙特阿拉伯和荷兰等。
由美国、加拿大和欧洲盟国组成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从今天开始在波罗的海国家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召开为期2天的外交部长会议。美国国务院29号重申北约将共同应对中共的威胁。美国国务院在29号公布的情况说明通报中，首先引用拜登总统今年6月在北约领导人峰会上演讲的一段话：北约是确保成员国集体安全和共同繁荣的坚实基础，美国对北约的承诺坚如磐石，不可动摇。北约的共同使命之一是不断加强民主国家的韧性，向世界证明民主仍然可以战胜这个时代的挑战，并满足人们的需求。美国国务院宣布，国务卿布林肯将在11月30号到12月1号参加在里加举行的北约外长会议，强调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力量，重申美国对捍卫盟友、阻止侵略的承诺。通报还指出，北约目前正在共同遏制和防范广泛的安全挑战，包括恐怖主义、网络威胁、新兴技术造成的破坏，以及俄罗斯在欧洲不断升级的武力扩张。北约也在努力解决中共政权给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带来的风险。
乌克兰29号呼吁西方国家刻不容缓采取行动，以吓阻莫斯科侵略乌克兰，说俄罗斯的军事行动可以在一眨眼的功夫发生。西方国家本月已经提出警告，据传有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附近活动。华府表示，又有俄军在乌克兰边界集结，真的让美国感到担忧。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说，莫斯科在乌克兰周边、克里米亚半岛和亲俄分离主义分子占据的两个东部地区已经集结了115000多名军人，俄国也部署了战车、大炮、电站系统和海空军力。 俄罗斯于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并支持东部顿涅茨克、卢甘斯克讲俄语的分离主义分子。自2014年以来，这场冲突已经夺走了13000多条生命。今年年初，当地暴力升温后，俄罗斯于春季在乌克兰边界集结了大约10万军队，使得各界担忧将爆发重大冲突。俄国随后宣布撤军，但乌克兰和美国当时都说，俄国撤兵的数量有限。最近，乌克兰、美国、北约和欧盟都提出警告，俄罗斯近几周来又在移动军队，并说侵略行动有可能会发生。
非政府组织无国界记者星期一说，尽管外国记者最近几个月来因为新冠疫情等原因很难参加奥运之前的活动，但全世界的体育和大众媒体将会广泛报道北京明年2月4号到20号举行的第24届冬奥会。无国界记者建议前往中国报道冬奥会的记者们要避免下载可能让中共政府监控他们的应用软件，建议媒体、出版商和社交网络对中共政府的任何编辑干预或压力进行谴责，并继续调查北京对新闻自由的攻击。另外，据路透社11月29号披露，一份招标文件显示，中国河南省公安厅在建立专门针对外国记者和留学生的脸部识别监控系统。招标书还规定，监控系统必须按风险等级将记者分为红色、黄色和绿色三个等级，能够识别戴口罩、戴眼镜的人物目标。监控系统还要求能够跟踪国际学生的动向，尤其在敏感时期。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周二将出席参议院银行委员听证会，耶伦预计在会中呼吁国会提高债务上限。耶伦指出，自己不能夸大国会解决这项问题的重要性，但美国必须在期限内付清账单，否则可能会冲击复苏。耶伦说，自己目前对美国的经济成长持续强劲仍然充满信心，但是如果债务上限问题没有获得解决，将削弱经济复苏。此外，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昨天公布的国会证词中说， COVID-19 最新变异株 Omicron 可能会使美国经济和劳动市场的复苏趋缓，并使通货膨胀的不确定性增加。鲍威尔承认，推升通胀上扬的因素也将持续存在，直到明年的很长时间。将在今天送交国会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这篇证词显示，鲍威尔对今年通胀大幅攀升已经感到比较忧心。原本他一贯表示，通胀升温只是一时的现象。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说，新变种 Omicron 值得关切，但不需要恐慌，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日产汽车公司近日宣布了176亿美元电气化计划，并发布一系列 EV 概念图。日产表示，等到2030年，它将生产23款新电气化车型，其中15款将是全电动。日产公司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它的 Nissan 和 Infiniti 品牌的电动化比例将达到 50%。 在美国，日产公司的计划进展得稍微慢一些，到2040年，它的销售量中只有 40% 是电动汽车。日产公司还披露了一些电动概念车，一款名为 Surf Out 的小型皮卡，一款名为 Hang Out 的箱型跨界车，一款名为 Chill Out 的紧凑型 SUV， 一款名为 Max Out 的敞篷跑车。日产并没有像其他汽车制造商那样承诺逐步停止生产汽油动力汽车，像沃尔沃和通用汽车都已经承诺要在2030年和2040年之前分别成为纯电动汽车公司。
周一，杰克多尔西证实将卸任推特首席执行官一职，并已经确定下一任 CEO 人选。消息传出后，推特每股盘前上涨超过 11%， 创2月25号以来的最大涨幅。现年45岁的多尔西目前同时担任推特和数字支付公司 Square 的 CEO。 多尔西周一在一份声明中说，我决定离开推特，因为我相信公司已经准备好离开他们的创始人。据福克斯商业报道，推特董事会已经任命首席技术官帕拉格·阿格拉瓦尔接任 CEO， 多尔西将继续担任董事会成员直到2022年。
莫斯科一家法院29号又对谷歌处以300万卢布的罚款，原因是谷歌没能删除一些被视为非法的内容。事实上，这只是俄罗斯和谷歌之间更广泛纠纷的一部分。早在2018年底，俄罗斯就对谷歌处以50万卢布的罚款，原因是谷歌没能按法律要求从它的搜索结果中删除特定条目。上个月中旬，俄罗斯通信监管机构联邦通信信息技术和大众媒体监督局说，今年到目前为止，谷歌还没有缴纳3250万卢布的罚款。上个月底，谷歌宣布已经向俄罗斯支付了3200多万卢布的罚款。一直以来，俄罗斯监管机构对科技公司的罚款数额都不是很大，但是这家机构上个月说，可能对谷歌开出巨额罚单，罚款金额最高可达2.4亿美元。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一，除了美国之外，英、法、德和中共、俄罗斯及伊朗在维也纳举行会谈，以讨论中断几个月的伊朗核协议。尽管美国属于间接参加，但美国谈判代表玛丽周末已经表示，如果伊朗认为可以利用这一次机会来建立更多的影响力，并回来说他们希望拿到更好的东西，这将不会起作用。请听报道。
中断五个月的伊朗核协议谈判周一在维也纳举行，这也是伊朗强硬派新总统莱西就任以来的首次复谈。与前六轮谈判一样，美国并没有直接参与。谈判从今年四月份开始，目的是约束伊朗的核武发展。美国之音指出，美国前总统川普认为原本协议太软弱，而且偏袒伊朗，并在2018年撤出了协议。伊朗随后开始脱离自己的承诺，这一初始协议也是对伊朗正在发展核武担忧做出的反应。伊朗是与英国、法国、德国、中共和俄罗斯等2015年的签约国代表直接谈判，再由欧洲外交官与美国方面来回磋商。而伊朗迄今已经超越了油存储量的约定限制，并提高浓缩铀的提炼纯度，并在核设施中使用更先进的离心机。这次谈判涉及是否能够恢复伊朗核协议，并在未来10到15年中限制伊朗的核计划发展。伊朗也要求停止美国和欧盟2017年以来实施的所有制裁，但西方外交官们说，他们认为这一要求不切实际。此外，国际原子能机构此前表示，检查员受到了粗暴的对待，而且被拒在一个场所重新安装监视摄像机。国际原子能机构将这视为能否恢复协议的关键。美国谈判代表玛丽上周六对英国广播公司说，如果伊朗认为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来建立更多的影响力，这将不会起作用。他表示，如果这一次无法达成新的协议，美国准备增加对伊朗的施压。以上新闻由薛然播报。
新变种 Omicron 引发全球担忧，拜登总统29号表示，Omicron 虽然值得关切，但不需要恐慌。他呼吁民众戴好口罩，接种疫苗。届时若有需要调整疫苗配方，美国会加速研发配送。请听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 WHO 29号警告说， Omicron 对全球构成很高的风险。为了阻绝 Omicron 传播，美国、欧洲与亚洲多个国家迅速对非洲南部多国寄出旅游禁令。以色列及日本则严格禁止外籍人士入境。拜登周一在白宫针对新变异株发表谈话，他首先感谢南非迅速向国际通报 Omicron 的出现，强调这类资讯透明应被鼓励及赞扬，因为这让他国较有能力快速应应。拜登表示， Omicron 迟早会在美国现踪，已完整接种 COVID-19 疫苗者应尽快施打追加剂，还没打疫苗的则应该迅速施打。美国部分地区虽已解除口罩令，但拜登呼吁民众在室内公共区域应戴好口罩，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新变种病毒来势汹汹，全球股市重挫。拜登指出， Omicron 虽值得关注，但不需恐慌。美国有全世界最好的疫苗、药物与科学家，也比过去拥有更多能对抗变异株的工具。拜登说，美国会像先前对付 Alpha、 Delta 变异株一样对抗并击败 Omicron， 但届时若真的有需要调整疫苗追加剂配方来应应 Omicron， 拜登表示美国会动用所有工具加速研发与配送程序。他也引述白宫首席防疫专家福西的话指出，他相信现行疫苗对 Omicron 能提供部分保护力，追加剂则能大幅强化防护力。拜登说，专家目前还不认为需要采取额外措施，但为确保美国在必要时已做好准备，他的防疫团队目前正与辉瑞、莫德纳与强生集团合作制定应急方案，针对美国是否也可能对传出 Omicron 确诊的国家寄出旅行禁令。拜登表示，新变种传播力将影响是否有需要实施旅游限制，他目前不预期会这么做，之后再看看。至于美国国内防疫措施是否会升级，拜登指出他不会用封城来应应新变种，如果民众打疫苗戴口罩就没有封城的需要。由于下个月圣诞节假期预期将有大量旅游人潮，被问到是否考虑要求国内搭机民众也需出示完整接种或阴性筛检证明，拜登说专家目前没有这样建议。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密苏里州的联邦法院周一在十个州暂停了拜登政府对接受联邦资助医院的卫生工作者的疫苗强制令，这个命令原定于明年1月4号生效。请听报道。
11月29号周一，美国一个联邦法院暂时终止了拜登政府针对一些州的医护工作者的强制接种 COVID-19 疫苗令。这项由密苏里州联邦法院作出的裁决适用于美国十个州接受联邦资助的医院的医疗保健工作者。此前这十个州提起诉讼，试图阻止政府在11月5号发布的命令。这些州是阿拉斯加州、阿肯色州、爱荷华州、堪萨斯州、密苏里州、内布拉斯加州、新罕布什尔州、北达科他州、南达科他州和怀俄明州。由前总统川普任命的美国地方法院法官马修·舍尔普在一份长达32页的法院命令中写道，减少疫苗强制令规模将帮助那些拥有一些没有接种疫苗的雇员、员工、培训生、学生、志愿者和承包商的医疗机构，而不是要求医疗机构在两种不受欢迎的选择中做出选择，从而迅速、不可补救地产生提供不合格医疗服务或者根本无法提供医疗服务的影响。在本案仍在继续进行的同时，法官的这项裁决给在十个州接受联邦医疗补助计划或联邦医疗补助计划资助的卫生保健机构中的那些反对强制接种疫苗的工作人员带来了暂时的胜利。在美国卫生和公众服务部的一个机构开始实施疫苗强制规定的几天后，多个州的挑战者就在联邦法院提起了诉讼。这些州表示拜登的这项命令侵犯了各州的权利，超越了白宫的权限，而且在颁布时没有遵循正确的程序。拜登政府辩称，为了减缓 COVID-19 在数以百万计的医护人员以及那些接受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救助的患者中传播，这一规定是必要的。在被问及是否打算就法院的命令上诉时，为拜登政府辩护的美国司法部律师没有立即做出回应。以上新闻由薛然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商务部长呼吁众议院立即通过芯片法案。休息一下再回来。
亲切、真实、智慧，给您正能量。希望之声，有品味、有价值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11月30号，星期二。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评估全球军力部署，强化关岛、澳洲基地，抗衡中共；
美国商务部长呼吁众议院立即通过芯片法案；
拜登就供应链问题会见首席执行官们；
白宫公布圣诞装饰，向抗疫的一线人员致敬。
下面首先请您收听环球要闻。英国秘密情报局局长今天警告，中国和俄罗斯等西方国家对手正在竞相掌握人工智能，可能会在接下来的10年里彻底改变地缘政治。路透社报道，美国、英国、俄罗斯和中国等全世界的情报机关都在试着努力应对在科技上取得的巨大进展。这些进步在挑战着由几千年历史、由人类主导的传统情报搜集行动。英国秘密情报局局长摩尔说，量子工程、工程生物学、大量数据和运算能力的进步构成威胁，西方国家必须加以应对。秘密情报局又叫军情六处，是英国对外的情报机构。西方情报搜集人员特别在意的是俄罗斯和中国的情报机构，他们急于掌握一系列尖端科技的力量，有时速度甚至超越西方国家。西方情报机构担心中国可能会在10年内主宰所有关键新兴科技，特别是人工智能、合成生物学和遗传学。摩尔指出，情报机构得做出改变以掌握新科技。
美国一名高阶国防官员周一表示，五角大楼将聚焦强化关岛和澳洲基地，以让美军有更好的准备抗衡中共。这些行动是由美国国防部的全球军力部署评估所推动。拜登总统上任后不久，要求国防部长奥斯汀做这项评估。负责国防政策的副次长卡尔林周一表示，拜登最近将批准奥斯汀在全球军力部署评估中的调查结果和建议，因为奥斯汀强调，中共是步步紧逼的挑战。据报道，拜登政府把抗衡中共视为主要的外交政策重点，时机就在美国和北京当局紧张关系升高的时刻，尤其是有关台湾的议题。这位官员还说，全球军力部署评估也只是美国国防部减少世界其他地区的部队和装备数量，以便扩大关注印太地区，让印太地区备战得以强化和行动得以增加。此外，评估报告还只是美军准备应对俄罗斯威胁的具体资讯，和指示美国国防部持续支持击溃伊斯兰国的行动。总体而言，美国在会整评估时曾经跟盟国和伙伴进行了大约75次磋商，其中包括北约盟国、澳洲、日本、韩国以及中东和非洲12个以上的伙伴。
海上船运从加州洛杉矶长堤两大港口进入美国的货柜大堵塞。随着购物季的到来，洛杉矶北方怀尼米港和图拉县的海军基地达成协议，获准使用海军基地3号码头、两栋建筑以及周边31英亩的土地。海军基地发言人维比斯指出，这块跟怀尼米港相邻的空间原本用来停放军舰。据报道，这项协议在11月初生效之后，怀尼米港加上3号码头的空间能停一艘较大的货船，卸载装满商品的40只货柜，有助于应付随着购物季而带来的大幅增加的货品需求。怀尼米港发言人指出，尽管在洛杉矶港、长堤港外排队等待卸货的更大型货船仍然开不进怀尼米港，但结合海军基地的空间，怀尼米港有能力可以容纳一艘装有1500个货柜的中小型货轮，协助两大港口分摊运量。报道指出，货船停靠和卸货的人力由港口方面负责，海军只协助提供空间。随着工作量的增加，港口营运机构正在额外招募50个工作职缺。
白宫昨天公布了白宫今年的节日装饰，这是拜登入主白宫后迎来的第一个圣诞节。第一夫人吉尔借着装饰主题，向在中共病毒疫情期间工作在一线的人员致敬。据报道，今年的姜饼白宫重达350磅，护士、医生、教师、杂货店工人等工作人员的形象都包括在内。此外，还有一所学校以及警察局、消防局、加油站、医院、邮局、杂货店和仓库，以便向疫情期间坚持在工作岗位上的工人们致敬。这一装饰的主题是发自内心的礼物。拜登夫妇在一份纪念性的2021白宫假日指南中说，将我们团结在一起，并超越距离、时间，甚至大流行病限制的神圣东西是信仰和社区、家庭友谊和分享、艺术、学习、自然、感恩、服务、团结与和平， 这些是把我们生命的心弦联系在一起的礼物，这些都是发自内心的礼物。白宫的另一个节日看点是官方圣诞树，这是一棵18英尺高的弗雷泽冷杉树，统领着蓝厅的圣诞装饰。圣诞树上装饰着白色鸽子和丝带，上面有美国所有的州和领地的名字，以庆祝和平与团结。
拜登总统29号跟主要零售商和其他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会面，讨论如何在新变种的阴影下，在美国假日购物季开始之际把货物运到货架上。上周四，中共病毒新变体 Omicron 在南美现身的消息传出，引发人们的担忧。全球各国纷纷颁布新一轮的旅行限制。拜登正在和最新创下31年新高的美国通胀做斗争，他已经采取措施，努力打破供应链僵局，包括疏通港口和延长卡车司机的工作时间。同时，这位民主党总统还寻求对过高的运输费用以及石油和天然气市场可能的非法行为进行调查。这些行为使燃料价格居高不下。在线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员包括沃尔玛首席执行官道格·麦克米伦和 CVS Health 首席执行官凯伦·林奇等。
莫德纳公司首席医疗官保罗·伯顿博士周一说，如果需要的话，莫德纳可以在2-3个月内开始制造中共病毒新变种 Omicron 的专用疫苗。他说，这将需要几周的时间，2-3个月可能是我们正在考虑的，以便能够真正开始测试和制造疫苗。当被问及科学家们如何了解疫苗抵御 Omicron 的能力、新变种的传染性以及毒性如何时，伯顿说，这些是科学家正在研究的关键问题。它的传播性如何？我们认为它可能相当具有传播性，但是它引起的疾病有多严重，我们还没有真正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而且还不清楚它是否可以中和，我们能否用现有的疫苗控制它。他接着说，因此我们公司和美国及世界各地其他疫苗制造商正在对接受过我们疫苗的人进行样本测试，以对抗这些毒株。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商务部长呼吁众议院立即通过芯片法案，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亚马逊全球消费者业务的首席执行官大卫·克拉克昨天表示，在2022年年初，亚马逊将会超过长期以来的物流快递竞争对手联合包裹和联邦快递，成为美国最大的快递服务商。亚马逊拥有大量自有的货运飞机、卡车和轮船，亚马逊的物流仓库在美国境内密集分布。此外，亚马逊培养了几千家负责最后一公里递送服务的第三方快递公司，监督他们的日常服务。这些快递公司为亚马逊提供独家服务。今年圣诞购物旺季，亚马逊自己的物流快递业务再次成为巨大竞争优势。亚马逊还把商品集装箱的船舶调整到新港口，从而避开美国港口拥堵带来的不利影响。
新西兰初创公司 FoundryLab 29号宣布完成$800万的 A 轮融资，得到 Racket Lab 创始人彼得·贝克的支持。Foundry 公司通过类似于微波炉的方法对金属进行快速加工处理，用户只需拿着模具扔进冷金属粉末或者是金属锭，把它放在微波炉里，按下按钮，然后走开。当它完成时，它甚至会发出叮当声，就像加热微波炉晚餐一样简单。通常的铸造系统像熔模铸造、3D 打印等需要1到6周的时间来生产。Foundry 已经能够在8小时内完成汽车刹车片的生产，是用计算机辅助设计的模具和一个巨大的微波炉 3D 打印的。Foundry 公司目前使用锌和铝，已经做了一些成功的不锈钢实验，未来希望转向铜和黄铜等其他金属。
英国信息专员办公室周一表示，人脸识别技术公司 Clearview AI 可能在大量英国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收集了他们的图像，这家公司为此可能面临£1700万的罚款。去年，英国信息专员办公室和澳大利亚信息专员展开了一项调查，调查这家公司的面部识别技术是如何使用人们的数据的。 Clearview 是一家从社交媒体账户上抓取照片以帮助执法机构的公司，总部设在美国纽约，目前在欧洲受到越来越多的审查。这家公司已经暂停了和加拿大皇家骑警的合同。 Clearview 的首席执行官豪恩在一份电邮声明中说，英国信息专员办公室误解了公司的技术和意图。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周一敦促美国众议院立即通过支持芯片生产的立法，以避免未来芯片供应中断，并降低美国对中国产零部件的依赖。请听报道。
雷蒙多周一在汽车城底特律经济俱乐部发表讲话时说，全球持续的芯片短缺证明美国需要将芯片等关键部件供应链放在国内。这种芯片短缺已经导致汽车库存水平下降，还有一些美国汽车厂不断停产。雷蒙多说，如果我们想在全球竞争，我们就在国内投资，特别是在振兴芯片行业方面。他表示，美国只占全球芯片组装产量的 12%， 远低于1990年代提供全球 40% 芯片组装的产能水平。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 USICA 在两党的支持下于6月在参议院获得通过，但在众议院却停滞不前。创新与竞争法案内包括一项名为为美国生产芯片创造有利条件的法案 CHIPS CHIPS 法案，内容含为美国国内芯片生产提供520亿美元，鼓励在美国投资新的芯片制造设施，并建立一个国家芯片技术中心。雷蒙多说，我们需要众议院立即通过 CHIPS 法案，这样我们就可以开始做这件事了。芯片短缺已经给整个全球汽车行业带来了问题，而底特律汽车制造商受到的影响比其他地方都更大。据咨询公司 Alex Partner 称，估计今年汽车行业的收入将减少2100亿美元。不过专家预计，这波芯片荒基本上已经过去。福特和通用等汽车制造商已经宣布计划与芯片供应商进行更密切的合作，以试图避免未来出现短缺。雷蒙多说，随着汽车行业开始生产更多的电动汽车，增加美国国内芯片的生产至关重要。拜登政府制定的汽车行业销售目标是到2030年一半销售的新车是电动汽车。雷蒙多说，这是一个很好的目标，但是一辆电动汽车平均需要约2000个芯片，大约是非电动汽车所需芯片数量的两倍。雷蒙多说，他仍然看好美国的未来经济和制造业。以上新闻由郑涛报道。
就在美国潜艇专家指出中共核潜艇浮航通过台海时，路透社披露，包括英国和美国在内的7个国家正在协助台湾打造自己的潜艇对抗中共的海上威胁。请听报道。
路透社在周一发表一篇有关台湾秘密潜艇国造计划的进展，以及各国秘密提供或协助台湾研发关键技术的特别报道。报道指出，尽管至今为止没有国家愿意直接向台湾出售潜艇而得罪中共，但有至少7个国家的厂商和专业人士正在暗中帮助台湾打造自己的潜艇。报道披露，台湾几十年来最想采购的武器就是先进柴电潜艇，在多国政府默许和多国专家的低调协助下，与通过自己的努力正顺利向前推进，并预定于2025年向台湾海军提交首艘自建的先进柴电潜艇。未来潜舰将部署在离中国较远的台湾东部深海，在战时保护台湾港口，并有可能重创任何来自中共的攻击行动。报道还引述知悉潜舰制造计划的消息人士表示，7国政府都提供关键零组件和专业人才给台湾，其中美国提供了制造潜艇最关键的技术，包括战斗系统零件和声纳设备。英国政府也在3年中共向28家实体或个人发放向台湾出售潜艇零件、技术和软体的出口许可。另外，台湾还从澳洲、韩国、印度、西班牙和加拿大等国聘请工程师、技术人员或前海军军官，为台湾海军以及负责制造潜艇的台湾厂商提供专业指导和建议， 共同协助台湾实现建造潜艇的计划。本周一，欧洲太空总署卫星哨兵二号拍摄到疑似中共核动力潜舰通过台湾海峡，再次引发各界的关注。美国潜舰专家萨顿在贴文中认为，这艘核潜舰可能是要返回渤海造船厂维修。不过，台湾前海军官校教官吕礼师分析指出，中共核潜舰部署海南三亚这么多年，怎么会不具有维修能力？即便要北上维修，潜舰首重逆踪，为什么要浮航通过中国近岸交通最繁忙的海域呢？以上新闻由血染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收看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